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仍然在箴言书里面与您分享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在分享箴言书的信息之前，我们先要来认识箴言书的一些特质，或者说是箴言书的一些题材。透过这些了解，我们要再进行分享有关于箴言书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之后，我们再继续的进入一些重要的信息和经文。在这些经文和信息的里面，我们可以从箴言书来认识关于我们神的心意。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箴言书。记得在过去的课程中曾经与您分享过，箴言书被一些圣经学者称为是在律法书以外的一些生活的准则。换句话说，圣经的启示是完全的，不仅是透过了律法来帮助属神的百姓能够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然而在一些生活、家庭、社会、伦理的细节里面，却是在箴言书做了更多更广的解释，以至于箴言书的内容特质就与圣经其他的书卷回然不同。我们要从箴言书的一些特质，也就是从它的一些结构或者说它的形态，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来查考箴言书。箴言书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智慧文学。当然智慧文学不但包括了箴言书，也包括了约伯记，也包括了传道书和部分的诗篇。然而箴言被称为智慧文学，这是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的领袖，也就是在以色列的君王、先知、祭司以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智慧人，好像在耶利米书18章18节所提到的，这些智慧人，除了所罗门王以外，大都是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将自己在生活中对信仰与世界的体认来教育以色列的子孙。或许这些智慧人对某些真理上的考虑以及应用与先知和祭司不同，正好像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一些生活与真理应用的经历上与传道人与宣教士可能有一些不太相同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所表达的却是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只是因为生活的层面不同，对真理的经历和应用，甚至于在真理的诠释方面，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途径，但是所表达的却是同样的一个真理。因此，对于这方面的了解，就能够帮助我们对真言书的解释。譬如，在旧约中，祭司、先知，他们是根据神的律法来向百姓做教导。然而，这些长老、这些智慧人、这些百姓中的一些领袖，他们却是在生活中去体验先知和祭司的教导，因此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就流露出他们在生活中对真理的体认，而这种体认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浅出的来认识真理。接下来就要与您一起来看一下先知、祭司与智慧人在义和罪这两方面应用上的比较。这只是一个例子，帮助我们可以了解先知、祭司和智慧人他们对义和罪他们所做的一些比较。从先知来说，义是正直；从祭司来说，义是神的命令。对智慧人来说，义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而行出来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罪，先知谈到罪的时候，总是认为罪是一种叛逆，当然没有错。而从祭司来看，罪是对神的一种亵渎，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到了智慧人的口中，他们却认为那些犯罪的人是愚蠢的人。所以这就是从先知、祭司、智慧人三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却永远不会离开同一个真理。当先知指责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认为以色列人是背叛了神。当祭司指责以色列人罪的时候，他们会指责以色列人在亵渎圣洁的神。但是当智慧人他们在指责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以色列人真是愚蠢的人。因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的经文称这些犯罪背叛神的人是愚昧人，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是出于智慧人的话，而不是先知或者是祭司。当然这也有例外的，因此我们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智慧人的话语，比较少看到先知或者是祭司直接的指责或者是劝告，而更多的是看见智慧人从人的立场来看人跟神之间的一些错误和正确的态度。接下来就要来与您分享有关箴言书的题材。箴言书有它的形式，这些形式大致上分成四类。第一类的仍然是诗歌，好像第一章第20节到33节，这边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或者说是诗歌的形式，以及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这也是诗歌的题材或者是形式。第二种，箴言书它还有一种比喻的形式或者比喻的题材，好比在箴言书第9章第13节到18节，箴言书第9章第13节到18节，在这里有一个比喻，比喻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昧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当然，您在大街上大概看不到有这样高声喊叫的妇人，因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人在愚昧的光景当中，就好像是这个愚昧的妇人一样，好像一个人他明明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还要故意的去做，就好像一个愚昧的妇人在街道上，在城中的高处座位上，在那里呼喊，而所呼喊出来的话却是愚昧的话。所以这就是一种比喻的形式。另外，箴言书还有第三种形式或者题材，就是尖锐的问题。箴言书常常会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这种尖锐的问题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而是透过了这些智慧人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好像在箴言书第30章第2节到第4节，在第一节的后半句话说，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里所指的就是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然而这里却说他儿子名叫什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上一课曾经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和公义。所以这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些智慧人所提出来的。然而这些尖锐的问题也就成为一种真理的启示，换句话说，智慧人他是用一种问题询问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所不知道的真理。第四方面，箴言书的形式或者题材是一些细琐的故事。这些细琐的故事是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进入生活的层面，因此他用故事的那种题材来表达出圣经的真理，或者是神对人在生活中的启示。当然，这种细琐的故事也是一种拟人化的。请看箴言书第7章第6节到23节。箴言书第7章第6节到23节。这里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请注意，这里是用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景象来描述罪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种细琐的故事，非常细腻的去描述生活中的细节，甚至于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他走路接近巷口，甚至于在黄昏，在晚上，在什么景况当中，都描述得非常的仔细。所以这是一种细琐故事的描述，帮助我们更深的从拟人化的笔法当中能够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这里提到这个少年人是愚蒙人，是愚蠢的，因为他正要去犯罪。所以我们刚才在前面曾经与您比较过先知、祭司、智慧人对罪的不同的解释和叙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智慧人称这些犯罪的人是愚蒙的人，是愚蠢的人。若是换成祭司或者是先知， 他们就会直接称这样的一个无知的少年人是背叛神，是亵渎神。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有关箴言书的结构。接下来与您分享箴言书一般性的结构，或者说一般性的结构律。在箴言书中有四种结构，一种是对比法，一种是对比法，请看箴言书第16章第22节。箴言书第16章第22节，这节经文说，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很显然的，这是一个对比，而且是强烈的对比，智慧与愚昧相对比。很显然的，智慧就是去顺服神，遵行神的话，也就是敬畏神的人。然而愚昧人，或者说愚蠢的人，他们就是那些犯罪的人，就是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不敬畏神的人。这是箴言书中的一种对比法的结构。第二种，在箴言书中有一种比较律的结构，或者说一种比较法，请看箴言书第17章第10节。箴言书第17章第10节，这里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折打愚昧人100下。这一节经文的结构是一种比较法，不是一种对比法。因为这里是说一句话，一句责备人的话，如果是进入聪明人的心中，跟进入愚昧人的耳朵中是有不同的反应。而对于聪明人来说，这句话会进入他的心，但是进入愚昧人的耳朵里面的时候呢，却不能够进入他的心。也就是愚昧人，你就是打他100下，他也没有办法像聪明人那样对于一句责备的话能够有很好的反应。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如果你要对一个聪明人说责备的话，就能够帮助他；如果你对一个愚昧人，就是那些喜欢犯罪、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你要跟他说责备话，不如打他100下。接下来是第三种，箴言的结构律，有一种是假想法。这种假想法可以借用箴言书第26章第27节来帮助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节经文是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这是一种假想法，以挖陷坑的来形容一些陷害别人的事情，自己一定会掉在自己所设的陷阱中。如果是要移动一个石头去作为别人的绊脚石，他自己一定会跌在这个绊脚石上。这就是一种假想法，这虽然不一定是一个事实，也许真有人在路上挖个坑想要害别人，有的人真的是滚一个大石头到邻居的门口去堵住他，但无论如何，这是在生活中一种假想，借着这种假想或者假设来帮助人认识在生活中的一些伦理 和神在人的伦理中，就是在人的人际关系中所安排的一些重要的律。第四种，在箴言书有一种拟人化的结构律。这种拟人化的结构律，在我们刚才谈到形式的时候曾经与您分享过。这种拟人化我们还可以借用第九章第一节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结构律。箴言书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怎么会建造房屋呢？很显然的，这里把智慧拟人化了，把智慧描述成一种人，就是建造房屋的人。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智慧它有建造的功能，好像是一个建造房屋的工头一样。从这样的拟人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智慧在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那一个重要的角色。其次，还要与您分享的是，在箴言书有一些很显著的教导方法。譬如，在箴言书第十章到第十五章是对比法。借着这些经文的对比，帮助我们能够做很聪明的抉择。在箴言书第十章到第十五章，都是在帮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做一种聪明而且很明显的选择。因此，如果您要教导晚辈，教导弟兄姊妹们如何的来做抉择的话，那么箴言书第十章到第十五章是很好的教材。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在箴言书中有比较漫长的篇幅的教导。换句话说，箴言书大部分都是一节经文或者两节经文，至多只有四节经文就形成一篇信息。所以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不是以一章为一个段落，有时候您会发现只有一节经文就能够讲一篇信息，至多也是四节经文就可以讲一篇信息。但是在箴言书中也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篇幅，这些长一点的篇幅也就是它超过了四节经文而形成一篇信息。就譬如在箴言书第26章第一节到第12节，箴言书第26章第一节到第12节，在这12节经文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就启示出一篇完整的信息。像这样长篇的信息在箴言书也有一些，然而箴言书我们还要再强调的是，它大部分的信息都是一节经文或者是两节三节四节经文就形成一篇信息。因此您在做解释的时候，在做教导的时候，您要特别注意这一个特性。其次，就是圣经箴言书中还有一种对称法。这种对称法是大多数箴言的经文出现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大部分箴言里的经文都是以对称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它并不是以色列作者所常用的一种文笔。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不太常用这样对称的形式来著书。而这样的对称法是与近东的文学有类似的地方。请您参考箴言书20章第10节。箴言书20章 第十节。这节经文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节经文跟埃及社会中所流传的一种俗语非常的相接近。这样的一个节经文，它是一种对称法，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这两句话其实指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是一个对称的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都是神所憎恶的事情所做的比喻。因此在箴言书大部分这种对称法的形式是沿用了一些当时文学的背景。这是我们在箴言书中与您分享关于它的特性、结构等等，帮助我们在以后要进入学习箴言书的解释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预备。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箴言书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得到许多的提醒。求你把查考箴言书所需要的智慧和启示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智慧，能够明白箴言书的真理。求你祝福这个课程，也保守我们的学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如果您需要的话，请您写信来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胡是二胡的胡，大是大小的大，卫是卫生的卫。我在接到您的来信后，会马上把您所需要的集寄给下书的解释。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